揭穿生死轮回秘奥，只是超越生死之道。陈冰教授，佛教生死学。第七节，萧梁北齐的神灭不灭之争。南朝萧梁之事，武帝萧衍464-549极度崇佛，江南佛教极度鼎盛，佛寺僧尼遍于国中，仅都城建康今南京即有佛寺500余所，僧尼10余万人，天下户口几亡其半。这种局面自然难免激起反佛思潮的抗击，以刚直不阿、好威严高论、讽刺时政的尚书左丞范缜，约450-515，大胆地站出来反潮流，撰《神灭论》，自设问答，对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徒所宣扬的神不灭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。范缜驳斥神不灭论的意图，在论中有坦直的表白，他是从维护世俗政治和传统伦理观念的立场，看到浮屠害政、丧门渡俗，佛教盛传对世俗政治和人心民俗带来危害，认为人们信佛后会劫财以赴僧、破产而趋佛，而不恤亲戚、不怜穷匮者，并且会纷纷出家，家家弃其亲爱，人人绝其四序，破坏现实的封建社会秩序。因此想立陈时弊，摧毁在他看来为佛教信仰建立基础的人死神不灭论，以阻碍佛教之传扬，尽到建筑剿俗的责任。范缜破神不灭，立论人死神灭，主要是从唯物论着眼，强调形体为精神的物质基础，其析理之清晰，思想之彻底，高出他以前的神灭论者一筹。其论点大致是：一、神即形也，形即神也，是以形存则神存，形泄则神灭也。针对神不灭论者割裂形神联系，以神为离形自在的形神二元论，范缜从形神一元论着眼，强调形神互不能离，形神不二，明殊而体一，不可分割。既然形神一体，当然是形存神存，形泄衰亡，神灭了。二、形至神用，犹如认知与力。针对神不灭论者强调神为生命主导声音，忽视精神对形体之依赖关系的理论漏洞，范缜提出形为神之质，物质实体，物质基础，神为形之用、作用、功能。他不取以往双方立论所常用的心火之欲，另设刃刀与利锋利之欲，说明形至神用。利之名非刃也，刃之名非利也，然而舍利无刃，舍刃无利，未闻刃末而利存，岂容形亡而神在。形体之物质基础一旦不存，凭何能有精神的作用？三、人有异木之志，针对若形神是一，则草木土石亦应有知觉的劫难。范缜指出，人的形志有其特殊性，与草木的形志不同。草木无人的特殊形志， 故无知。人有特殊形制，故有特殊作用。神知觉。若人死亡，形制发生变化，非同生时，便应无知，如同枯木便非荣木。四，心为律本。范缜进一步阐明，人有能知觉作用的特殊气质，认为人的神只有一个，一统知觉思虑，思虑功能乃心气所主。心指五脏中的心脏。从何而知心为律本？从心病则思乖，证明思虑是心的作用。五，凡圣意气。针对神不灭论者，以圣人与凡人形体类同而神相异，证明神非由形生的论点。范缜肯定圣人之神超越凡人，必有形质超凡的物质基础，其有圣人之神，而即凡人之气，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。如古书载，大顺八彩众同，宣号龙颜马口，比干之心七窍并列，姜维之胆其大如泉等。至于说阳货似孔子，项羽像大顺，那必定是貌似而实非，其心气必有不同。又如民似玉而非玉，居类凤而非凤。六，鬼非人死而成。针对神不灭者，吕隐古籍儒书中鬼神祭祀之言，证明形尽神不灭。范缜认为，孝经言未知宗庙以鬼享之，是圣人所设宣扬孝道的教化手段，即使有鬼这种东西，那也是幽冥之别，不过是人眼看不见的一种生物罢了，不可能是人死神存变成了鬼。对于范缜激烈反佛的神灭之论，笃信佛教的梁武帝萧衍作为宣布佛教为国教的封建皇帝，态度可以说相当开明。他越过范缜所上神灭论后，写了《答臣下神灭论》，是王公大臣和名僧62人，表示不赞同范缜之说，列举儒书中有关祭祀鬼神之言，从儒家的立场判范缜违经背亲，言语可惜，命臣下就神灭论进行辩论，辩论应设宾主，标其宗旨，辨其短长，充分说理，以理服人。当时信佛的大臣文士中有曹思文、萧琛、沈约、于乾楼等，撰文批驳范缜神灭论。曹思文官任尚书论功郎，他先撰《南神灭论》，举两条论点驳难范缜：一，驳范形神相即之论说，形非即神也，神非即形也，是合而为用者也，而合非即矣。生则合而为用，死则形流而神逝。为形神不是相即关系，而是合作关系。神自有其实体，故不因形坏而消灭。他举史书所载，赵简子因病5日不知人事，神游天宫之事，说若形神相即，则应形体有病，神亦有病，何以赵简子形病而神病未病，能独有上帝之所。二，儒书教人祭祀鬼神，如孝经说，周公交祀后祭以配天， 宗嗣文王以配上帝，若后继文王身死神灭，祭祀配天，岂非圣人欺人欺天了？礼记乐记云：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，若人死神灭，白白哀乐，迎谁送谁，圣人难道会以期望之词设教骗人吗？范缜览曹思文的文章后，撰《答曹舍人书》反驳说：若如曹言，形神合则有用，那自然是不合便无作用了。这是成神灭之根据，不能做神不灭的理由。至如赵简子《秦穆公神游天上》，既然说在天宫耳听君天之乐，口尝百味等，显然是有身体了。其神若能独存，为何还要依赖身体？若说形神相及，则应形病则神病，那么形神非相及关系，则应形病神不病了。而现实却是伤之则感痛，恼之则生忧。若神与形无干，还用得着伤痛忧恼吗？若以庄子梦为蝴蝶，证明神可离形，则人有梦见做牛马者，醒后何不见有死牛死马？梦只不过是神昏于内望见异物罢了，岂能当作事实？至于儒书先圣祭祀鬼神之教，旨在顺应黎民百姓的信仰，利用神道社教以宣扬孝道，未必在说明人死神不灭。子路问是鬼神，孔子答：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子贡问死而有之，孔子答：吾欲言死而有之，则孝子轻生以殉死；吾欲言死而无之，则不孝之子弃而不葬。可见孔子是从伦理教化角度对待鬼神有无问题，为重人事的。曹思文见信后，又撰《重南神不灭论》，就四个问题反驳范缜：一、范言形神合而有用，应离则无用，这不能作为神灭之据。曹思文原文说：形神本为二物，合以为用，无理由断言离则无用。如范缜所举，形神如穷聚，古书中所说北方两种互相帮助而生存的走兽之喻，穷非聚，聚非穷，斩聚而穷不死，灭穷而聚不亡。二，若以任力关系喻形神，今任之于力，是一物之两名耳。然一物两名者，故舍任则无力也，而形神是两物之结合，二物之合用者，故形亡则神逝也。三，范缜引证颜陵孔子之言：骨肉复归于土，而魂气无不知也，解释为形消于下，神灭于上。而范又说，形神是一体，今形灭于此，即应神灭于形中，何得云形消于下，神灭于上，而云无不知乎？四，范缜说，周公以后稷配天，文王配地而祀，有如商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是权假设教，以救时弊。然有于是王天下时，唇风未舔，实非权假。若说是借神道设教， 岂不是污蔑圣人欺天罔地吗？范缜的内弟萧琛478-530也撰有《南神灭论》反驳范缜，他的主要论点是神与形意不得共体的形神二元论，认为形体不过是精神的住宅而已，形与神不是一个东西。如人做梦时，形体无知，而精神独自漫游，形境神驰，说明精神能离开肉体而独自发生作用。他就范缜以利刃之喻说明形神关系而反驳说，夫刃之有力，砥砺之功，故能水结交离，鹿斩似虎，若穷力尽用，必摧其锋恶，化成钝刃，如此则力灭而刃存，即是神亡而形在，何云舍利无刃，明疏而体一邪？刃力既不俱灭，形神则不共亡。以力灭而刃存，反证形灭而神不灭。他又反驳范缜形病则思乖之言，说若神以形为体，应体全神全，体伤神伤。然而人有被断手足伤肌肤的，其实律并不因此错乱。如孙膑受月刑失去双脚，兵略却愈明，夫伏被结腕失臂而儒道方密，这是神与形离，形伤神不害之切证也。对范缜繁盛之别在于形体有益之说，他驳难道，若形神为一，非宿世前因，则圣应生圣，贤应生贤，勇怯于智，悉应消其父母。然事实并非如此，如大顺和项羽都是众童子，形貌相类，而品格截然不同。若女娲蛇身，高陶马口，有类虫畜之体了，何以贤明过人？就像马，毛色相同者甚多，而其中不无弩骏之分。人类的形貌相类，精神却千差万别。由此可知，形神为二，圣人之精神也可寄居于凡人的躯体。在驳难范缜的诸人中，大文学家沈约441-513最称渊通佛典。他撰《南范缜神灭论》，主要驳范缜的刃力之喻，为刀是全体之称，力为一处之用，刀与力并非相同，神与形不是一物。还说又昔日之刀金铸为剑，剑力即是刀力，而刀形非剑形，余力之用符改，而智之形已移，与夫前生为甲，后生为丙，天人之道获益，往时之神游传，与夫剑之为刀，刀之为剑，有何异哉？又一刀之志分为二刀，形已分矣，而各有其力。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为两，则引合之生即泄，任重之用不分，又何得以刀之为力，辟形之与神邪？一方面以刀可铸为剑，而其力之用不改，比喻轮回转世，形体虽异而神不灭。一方面又说一刀分为二刀，而力之用尚有，一牛若结为两半，则生命活动结束，未以刀与力欲形与神比喻不当。又说若形即是神， 则神亡之时形亦顿亡，而眼见有知之神虽亡，而无知之形体犹在，说明神本非形，形本非神。沈约还撰有六道相续作佛意，佛之不异众生之意等，说众生之知能知之性与佛之知不异，而且知性相续不灭，所以生生世世修炼，陶炼之功积累至极，便能成佛。若无明为因，则所识转暗，沦于六道。范缜在佛教贵为国教的梁武帝朝，不随大流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不受高官利诱，勇敢地挺身而出，宣明自己与众不同的主张，攻击被多数人深深信仰的佛教。这种精神骨气的确是难能可贵，令人敬佩的。他驳斥神不灭论，叫前人彻底深刻，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，在思想史上有其突出的贡献。然而他的反佛高论应该说在现实中是失败了，他并没有说服谁接受他的思想而放弃佛教信仰，佛教也并未因他大挖其理论台基而垮台，反而是更加繁盛。这恐怕不能仅从社会的宗教需要着眼去考虑其原因，而应对范缜的神灭论做严肃客观的审查，看到其理论缺陷。应该承认，范缜并未能摧毁佛教的理论墙角，其思想方法、论证逻辑均不无漏洞，不足以说服佛教徒。何况范缜批判的只是被尚未吃透印度佛学神髓的中国佛教徒，以未尽玄学思想曲解的未必完全符合佛家轮回观的神不灭论，并非印度佛教轮回说的本面。当然，反驳范缜的佛教徒们以中国式的神不灭论反驳神灭论，亦难免有理论破绽，大概也未能说服范缜。如曹思文给武帝的奏章中所承认，无从折其锋锐。这场论战虽然深化了关于形神关系等问题的认识，但论战双方可以说是各执一端，互有得失。范缜既未能取胜，他的论敌们也很难说得胜凯旋。对双方理论上的得失，这里不妨略作总结。一，形神相即，与形神为二。形神关系乃双方争论的焦点，各自立论的前提。针对佛教徒们以形神为二的论点，范缜首先强调形神相即，一体不离，是符合辩证法的，即从佛家的缘起法则来看也应予肯定。阿含经中即以三捆芦苇互相支撑而得树立，若去其一，于二即倒，欲明色包括形与实当于神的关系。按此应说形依神存，神依形存，形神二者不可分离，这很容易从经验事实中取得例证。而神不灭论者们都以形神为二的二元论为立足点，强调神可离形而独在，忽视了精神对形体的依赖性，这从根本上违背了佛学的基本原理缘起法则，必然难以提供可靠的经验事实论据。曹思文和萧琛都以做梦和神游为神可离形独存之论据，范缜则以做梦神游时皆感到自己有形体反驳，何况认做梦为灵魂脱离的肉体漫游， 是不了解做梦原理的原始人的误解，已被近代科学所证伪，范缜的剖析也颇为有力。然而，形神相及只是缘起法则的一个方面，仅据此不足以全面认识复杂的生命现象。佛家并不据此得出形尽神灭的结论。缘起法则的另一面是一切现象必生灭相续，因果相续，绝不会戛然灭尽。按此，则形神二者皆无断灭之理。二者在生前从来都是结合在一起，都是念念生灭，心心相续。这种进程若能因形体衰泄而突然中断，岂非是生灭相续、因果相续的普遍规律不起作用了？佛学因此理说，死后非断，五蕴、形神仍会相续而生，以别种方式继续活动。范缜断言形泄神灭，根本错误便是违背了生灭相续、因果相续的规律。而对这一点，神不灭论者们未能明确指摘。另外，范缜的形神相及还有以形神为一物之意，这就难以回答诸般劫难。对此，清人黄宗羲曾予以指摘。二，形为神智与神为生本，形神二者谁重谁轻，孰主孰客，双方各执一端。神不灭论者依佛学心为法本的思想，强调神的神妙主导作用，以神为生命之本，反对把它等同于低级的物质现象，这无疑是正确的。其所举形病神不病的论据，叫范缜心病则思乖的论据要显得有力。形病而知痛苦忧恼，正说明精神并未跟着形体一起出毛病。但神不灭论者们将精神孤立，忽视形体对精神的制约作用和精神发生的生理机制，未免片面。范缜正是从他们所忽视之处着眼，强调形为神之智，并说明精神是人特殊气质的作用，心为律本，对启发人们科学的认识自身生理机制确有贡献。然范缜在论证形为神智时，又犯了简单化的机械唯物论的错误，如说凡圣之别在其形智之意等，难免被对方击破。而且即便形为神智，也不见得能证明形泄神灭。物质形态有肉眼可见的，有不可见的，范缜也承认有幽冥之别，有人不见的另一种生物意义上的鬼，那么有何理由断然否定有不可见的特殊形质，如佛家所言微细四大作为相续而生的神识所依之形质呢？至于范缜所用以说明形质神用的任力之喻，实在算不上高明。任何譬喻严格而言都可以说是蹩脚的。前人和佛书中以心火喻形神关系，结果神灭论者和神不灭论者都可以此喻说明其论点。用简单的、低级的、死气沉沉的、冷冰冰的刀刃与锋利来比喻复杂的、高级的、生气勃勃的人类生命活动，叫心火之喻更为蹩脚。这在逻辑学上是以非同类的东西做类比推理，以阴明学则是同喻一，正面论据不能成立，就算能成立，依逻辑学也只能得出概然性结论。因此论敌们得以做多种反驳， 甚至用任力之欲来说明轮回转世，范缜对此根本无法反驳。三，鬼神之说与神道社教。佛教徒们遵照梁武帝的诏示，辩论中不引证佛典之言，而只依双方共认的道理推论。当时社会尤其读书人供奉为圣典的儒书之说，是佛教徒们最有力的论据。如佛教徒于乾楼反驳范缜，指引儒书中有关鬼神祭祀的七条言论，其他人也无不引证此类言论。范缜仅认此等言论为先王古圣神道社教以宣扬孝道的愚民手段，既不符合事实，亦难摘掉对手们给他扣上的乌棒圣贤帽子。四，佛教的社会教化作用。对佛教这样一个内涵极为丰厚，已在中国流传了数百年，根深难动的社会教化体系、文化体系，若不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估，是难以服人的。范缜反佛的出发点，是看到佛教盛传的某些流弊，便全面否定，力图消灭，这无疑是偏激的、片面的。萧琛即就范缜所举的佛教流弊辩解说，佛之立教本以好生勿杀，修善勿施，修善以忠信为上，勿施以周给为美，这是佛教的本意。至于俗人为贪求福报劫财以施佛斋僧，而不顾亲戚贫病，那是体佛未深，解法不妙，不是佛教的过错。何况诸家之说，谁无流弊？先秦六家各有所失，抓住一些流弊而罪我如来，贬资正觉，无意愤风涛而毁周济。佛家智慧为本，慈悲为怀，提倡五戒十善、布施利人、普度众生等主要精神，生死轮回、因果报应说、劝善止恶的良性教化作用，是一般稍微了解佛教的人都共认的，而范缜竟全盘否定，自不免暴露出其思想方法之偏激，难于被世人所赞同。至于范缜自己所宣扬的神灭论、无因论所可能发生的放纵人欲、助长恶行的负面教化作用，他显然未尝深虑。他大概没有想过，人死永灭、尽情享受是纵欲主义者和作恶多端者、罪犯们共许的人生观、生死观。范缜之后，有北齐文学家邢绍496至吴中，主张人死神灭。北齐书杜弼传载，他与佛教徒杜弼关于神灭问题的辩论。邢绍的主要论点是历来神灭论者所比喻的：神之在人，由光之在烛，烛尽则光穷，人死则神灭。为人死再生之说是画蛇添足。杜弼反驳说，若以人死归天，没有能生之力，那么任何事物在未生之前本来也是无，凭何怀疑因前生后？而且无情的草木死后尚能再生，寒灵之物的人类何妨再造？若说草死有种子在，那么人死也应有十种，若以看不见十种便于否认，那么神之在行也是难以目睹的。以烛尽光穷比喻人死神灭，未免失当，因为烛则因智生光，智大光亦大，人则神不系于形，形小神不小。 神之于行，亦由君之有国，国时君之所统，君非国之所生，不与同生，孰云俱灭。强调神为行之主宰，与形体非简单的依存关系，故不会随形而灭。邢绍本不懂佛学，思辨水平也不高，经往复辩论，理屈而止。总之，从东晋至北齐，持续了150年之久的神灭不灭的争论，基本上是中国式玄学化的神不灭论与反对它的神灭论之争。论战双方都未能准确全面地理解印度佛学的轮回说，各自沿着自己的思路走到了尽头，也还是各执一端，互有得失。实际上，并未能真正有效地捍卫或攻击印度佛学中道的轮回观。神灭论者所失较重，社会影响不大，对佛教的传播并未形成多少阻力。